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1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活的信德，继续播讲方济哥加布浅会在中国平凉教区传教的故事。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
教宗在三中经指出，绝不与魔鬼谈判，却要以天主圣言抵抗诱惑。教宗在主日三中经祈祷结束时，关切圣地、乌克兰和布基纳法索的受苦民众。教宗为26日在地中海沉船事故中的罹难者祈祷。教宗方济哥开启梵蒂冈司法年度，慈悲看待犯错者，买权正义。教宗方济哥2月26日司巡期第一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念经前，他讲解了当天福音记载的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诱惑的事迹。教宗告诫信众要警惕世俗的诱惑，无数次的犯罪使基督信仰生活瘫痪，尤其损害合一。教宗说，耶稣自己说过，他来到世界上是让我们参与他和圣父之间的合而为一，但是魔鬼却恰恰相反，他来将耶稣与父分开，使他离开他引领我们合一的使命。魔鬼总是制造分裂。耶稣在旷野禁食40天后非常疲劳，魔鬼就试探他。教宗解释道，魔鬼知道耶稣疲乏虚弱，所以就利用他的人性，挑战他，怂恿他，在他内灌输使他的合一使命瘫痪的毒药。第一种毒药是对事物和需求的依恋。魔鬼试图用使人信服的推理来影响耶稣。你饿了，为什么必须进食呢？聆听你的需求并满足它。对此你有权利和能力，将石头变成饼。第二种毒药是不信任。魔鬼暗示说，你肯定天父愿意你好吗？你去考验他，敲诈他，从殿顶上跳下去，令他顺从你的旨意。第三种毒药是权力。你不需要你的天父，为什么要等待他的恩典呢？教宗敦促信众不要与魔鬼争论和谈判。他说，耶稣战胜了诱惑，他是如何战胜了诱惑呢？就是避免与魔鬼争论，以天主圣言应对诱惑。这很重要，不要与魔鬼争论和对话，耶稣以天主圣言应对他。不要与魔鬼谈判，而是用圣经中有益的言语拒绝他的暗示。这也是对我们的邀请。不要与魔鬼争论，在同他谈判时不要被他击败，他比我们强大。我们要击败魔鬼，以信德和天主圣言抵抗他。耶稣教导我们以这种方式捍卫我们与天主以及 我们互相间的合一，免遭分裂者的攻击。最后，教宗敦促我们以天主圣言为中心，在每次灵性搏斗中求助于天主圣言，相信基督的恩宠。教宗方济各2月26日主日在三中经祈祷结束时，向世界各地冲突地区遭受苦难的人们表达关怀。他把目光投向冲突再起的圣地，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叙利亚和土耳其，处于战乱长达一年之久的乌克兰，以及暴力升级的非洲布基纳法索。教宗说，圣地依旧传来惨痛的消息，许多人被杀，其中也有儿童。如何遏制暴力增长呢？我再次呼吁通过对话战胜仇恨和报复。我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向天主祈祷，希望他们能够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找到友爱与和平的道路。接着，教宗对持续遭遇恐怖袭击的布基纳法索局势感到担忧。我邀请你们为这个可爱国家的人民祈祷，好使民众不会因为遭受暴力而对民主、正义与和平失去信心。然后，教宗提到处于战争和地震灾难中的痛苦民众说，让我们不要忘记乌克兰战争的悲剧，战争已持续了一年。我们也不要忘记叙利亚和土耳其人民在地震灾难中的痛苦。教宗也特别提及成立50周年的意大利器官捐赠者协会。他向来朝圣的该协会成员说，我敦促你们继续通过器官捐赠来促进生命。最后，教宗提到即将来到的国际罕见病日，目前全世界有多达3亿人遭受着罕见病的磨难。我再一次向所有的患者及其亲属协会表达鼓励，愿我们绝不吝惜对他们的关怀，特别是对病患儿童，好使他们能感受到天主的爱和温柔。地中海上再次发生悲惨的移民船沉船事故。教宗方济各2月26日主日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时，特别念及事故中的罹难者。在这悲惨事故中，数十人因他们超载的船只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沉没而失去性命。教宗向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众说，在意大利南部卡拉布里亚海岸附近找到了40多具遗体，他们中有许多儿童。他说，我为他们祈祷，为那些失踪者和幸存者祈祷。教宗也向所有参与搜救工作的人员以及接纳寻求庇护者的人表示感谢。他最后说，愿圣母玛利亚支持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这次移民船沉船事故于2月26日发生。据了解，船上有来自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移民。据安莎通讯社报道，在沙滩上发现了80来位幸存者，他们向救援人员说，他们搭乘的船上至少有250人。教宗方济各2月25日接见了梵蒂冈城国各级法院、检察院 和相关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为梵蒂冈成果第94届司法年度拉开帷幕。在此机会上，教宗不忘在乌克兰等地爆发的冲突，指出整个世界在危机中越陷越深，战争的热点越来越多，而且持续延烧到其他国家。教宗重申他在从南苏丹返回罗马途中的机上记者会的讲话，称这些战争是一种自我毁灭。面对这些情景，我们心中愈加渴望和平与正义，这愿望在我们心中越来越强烈，甚至变成命令，使我们感到需要在协助建设和平与正义方面做出见证。基督徒蒙召在世界上广传耶稣对门徒们的反复叮嘱，愿你们平安。教宗引用他在金沙萨主持弥撒时说的话，指出门徒们蒙召成为世界和平的良心，为和平的每一份努力都蕴含并要求为正义奋斗，没有正义的和平不是真正的和平，它既没有稳固的基础，也没有未来的前途。正义不是抽象或空想的，不，在圣经里，正义是要诚实且忠信地履行对天主的每一项义务，成行天主的圣意。这不只是实践一套专业技术性规则的成果，更是出于美德，把每个人应得的给予他们。这个美德即为四书德中的义德，与智德、勇德和节德相辅相成。回到梵蒂冈成果法院的工作，教宗指出司法争议和相关诉讼有所增加，在少数案件里案情的严重性也有所增加，特别是在资产和金融管理方面。教宗强调这里必须清楚明白，以避免混淆重点的危险。问题不在于诉讼程序，而在于使之立案的事实和行为。事实上，教会成员的如此行为严重伤害了教会映射神圣光芒的效果。然而因着天主这光芒的深切渴望，以及教会接纳此光芒、分享此光芒的意愿，并曾减少。因为基督的门徒蒙召成为世界的光，教会正是以这种方式反映出基督这个世界的光施予救恩的圣爱。教会履行基督的嘱托，特别是为慈悲做见证。教宗解释道，天主的慈悲始终扶持我们，扶我们重新站起来，为我们指引道路。我们蒙召怀着这份慈悲和关怀的态度去看待弟兄姐妹，尤其是在困境中犯了错面对诉讼程序的弟兄姐妹。诉讼程序有时是必要的，以查清那些遮蔽教会面容在信友团体内引起丑闻的行径。为达到这一目标，严谨的分辨大有注意，使我们在处理敏感问题时避免成为未到之事，谨慎地诉诸于公平的规则，有助于找出正义与慈悲之间所需的平衡。教宗最后总结道，慈悲与正义并不互相取代，而是相辅相成，平衡地迈向其目标。因为慈悲并非搁置正义，而是满全正义。正义的道路让我们得以实现一种人人受到保护，特别是最弱小者得到保护的友爱。新闻报道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苦难玛利亚修女在加入哺乳会才几个月，就被会主派遣到印度的马杜兰协助耶稣会在那里的传教工作。她很快被任命担任哺乳会的三个会院的省会长，当时她只有28岁。苦难玛利亚修女的卓越才干和灵修深受人们的敬佩，她所成就的传教服务事业也获得大家的赞赏。遗憾的是，由于印度与欧洲相隔遥远，传教士们与欧洲的教会和修会联络的沟通不是很方便，而且很容易产生误会。由于面对了许多互相矛盾的讯息，哺乳会的创会人玛利亚决定调换在马杜兰的省会长来解决问题。对苦难玛利亚来说，放下艰辛的重担是一个解脱，因此他立刻表示服从。但其他在马杜兰的同伴则认为会方的这个做法是对他们所敬爱的省会长的工作的判决，因此上书会主请他重新考虑。然而会主派去的视察员都要求他们或是接受一些法规上和牧民上的要求，并承认苦难玛利亚和他的支议员们要对此负责，或是脱离哺乳会。于是到了孤注一掷的关头，在那几天修女们相互讨论祈祷，也请教本教区以外的一位主教。最后第四诺伯里会院的院长玛利亚圣神修女首先做出回应，她告诉视察员，按良心他不能接受所提出的整体的条件。马杜兰的三所会院大部分修女都即时做同一的决定，他们清楚知道此举注定要他们痛苦地脱离哺乳会，可是他们无意舍弃修道生活或传教工作，所要的是找到方法配合这前所未有的情况。在五大加盟山上，苦难玛利亚默不作声，亦无人传召他去为自己辩护。他的姐妹是在各自的会院中自作决定，但是后来的几天，他看到所有决定与他共患难的姐妹们都到五大加盟山上来。20名修女是超过在印度工作的修女总数2/3以上。另一方面，巴都主教既仁慈也惶恐地看着不速之客的来临。除时他维护这班修女，也给予他们以教区修会名义相待，但他也需要将此事呈交罗马处理。然而面对他所遇到的反对及嫌疑，他和苦难玛利亚都认为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由他自己前往罗马，将这一小组的将来命运提交教宗及传信部发落。而巴都主教已给这批修女命名为玛利亚传教修女。这样就戏剧化地结束了在印度传教的这一阶段，却在苦难玛利亚的崎岖旅程中烙上了决定性的印记。现实急速要办的事是要计划将来，因为身为创会者，他的行动都被注定了。正如一位其他修会的修女于1878年说，是一件值得欢庆的事情，因为首次有一个传教的修会是由一位女性所创立及指导，她真正的认识传教区的情况和困难。实在印度的经验令苦难玛利亚有了三大突破。 有经验产生的信念，即为度传教生活需要有特殊的准备阶段，为个人也为所创立的团体，因为他日后要接受新来的传教修女。开创新的文化与宗教幅度，他从狭窄的布列塔尼本土圈子来到印度，遇到不同的文化、言语及宗教传统。他来自全属天主教的背景，进入另一种环境，要接触圣公会信友及其他基督教派的信友。尽管当代存有互不信任及竞争之势，他与各教会也有着密切的联系。纳比寻爵在杜底哥林结束探访时，大家共同诵念天主经。后来在五大加盟圣公会的信徒定期和哺乳会修女一起诵念日课经。最后他对社会及教会有一种更实际的理念，他发现印度的普罗大众的苦况及妇女的奴隶地位。至于他从他幼年时代所认识的理想化的教会，他发现在印度的教会是微小的、贫寒的、束手无策的，有时也因内部人际关系的冲突及影响而受到损害。这个更实际的理念净化及深化他为教会所做的自我奉献。因此在痛苦及考验的热锅中，天主为了一项新的工程铸造出一个新的工具。1876年11月21日，苦难玛利亚和三位修女玛利亚圣若翰喜者、玛利亚无殿圣心和玛利亚众圣天使离开五大加盟往马德拉斯登船，又一次走上迈向不明的途径。这位苦难玛利亚也是跨越一个新的门槛。从今以后，他为教会而献出生命的奉献延伸到因考验而聚合的一组人，他个人的召唤成了创会的特恩。四位旅客并非单独上路，有一小组人伴随他们。定居于盆地自立的企涅家人特别关注这些玛利亚传教修女们的命运，因为他们的母亲玛利亚无殿圣心修女及姐姐玛利亚圣维罗尼加修女是小组中的成员。在罗马，他们将与玛利亚圣神修女的双亲艾瑟维勒先生和夫人会合。不久之前，艾瑟维勒夫人曾和他的一个儿子前往印度做长时间的探访，就是这几位熟悉玛利亚传教修女的处境的平信徒，将他们的困苦兼复杂的情况上呈于罗马的权威人士。圣诞节前数天，这班旅客抵达罗马，保禄奇涅熟悉当地的情况，因为他曾以教宗护卫队员的身份在该地作战过。他立刻要求觐见教宗，比约九世。他以当前教宗卫队的职衔给他打开方便之门。10月31日，教宗接见保禄和他的弟弟，他们向教宗陈述五大加盟修女们的问题和他们要保留修道生活的意愿。事后他们说，比约九世说，告诉修女们，我降服他们，你去找法兰斯书记，告诉他我想与他谈论这事。有关的问题已经在罗马泛起了不小的浪潮，甚至在教宗的周围，但是这些不太认识被暴风雨所困苦的一小组修女的内情，而是外界人士的干预，将为事件引进新而具决定性的幅度。从起初玛利亚传教修女会与平信徒保禄等人便有密切的联系。在苦难玛利亚身为创会者的一生中，可以看到他如何的依靠平信徒，而他也支持他们。此刻1876年底，在罗马他周围的友人正极力协助他时， 他和他的三位同伴却在走十字架的道路。他们居住在暗淡冰冷的房舍，吃连内脏的青蛙，他们忍受饥寒交迫之苦。这位苦难玛利亚又是一次诱惑的开始。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人很难猜想我在罗马所受的苦，本都利伯的圣召比以往更吸引我，消失，逃避十字架，摆脱玛利亚牺牲的痛苦，一件事把我阻止了。我的女儿们，面对耶稣，我自觉是自由的，面对他们，我自觉不自由。齐涅和艾瑟维勒两家人的澄清很快就有结果。1877年1月5日，法兰什枢机传达教宗的决议，教宗比约九世授权与古英巴杜的宗座代牧在他的教区内创立玛利亚传教修会。书记还说，拟定为传教区的特殊宪章，且在法国开设初学院。第二天主显节，一份电报已到达巴都主教，通告罗马教廷的决定。觐见过教宗之后几天，这个电报式的出生证明书和教宗的祝福，就算是玛利亚的传教修女在路上向前迈进的唯一保证。他们仍需要受很多苦，使这个准他们生存的简单许可转变成他们日后身份的认可。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上主，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高居诸天的上主，我举目仰望你，正如仆人的眼睛望着主人的手，又像婢女的眼睛注视主母的手，我的双目也同样仰望着上主，我们的天主，直到他怜悯我们为止。以色列的牧者，请留心静听；坐在格鲁宾之上者，请彰显你的威能，来拯救我们。上主，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圣咏122篇。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